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喜怒哀乐携手同行，人生的高山低谷一起成长。欢迎收听空中辅导。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星期五的空中辅导，我是您的节目主持人黄嘉妍，也是大家的同行好伙伴。来到今天，嘉妍想要在节目开始的时候呢，跟大家呢讲一段非常短的经文，而这一段经文虽然是短，可是它是一段很有力量的经文，来做我们这个星期的一个提醒。带着这个精神，您可以呢度过一个轻松一点的周末。这一段经文就是腓立比书的4:6，应当一无挂虑。腓立比书4:6，这个6个字的提醒，应当一无挂虑。是的，我们很多时候会过着很焦虑的生活，甚至呢有很多打电话来的听众朋友，我相信99%都是跟我们讨论他的烦恼的。我们怎么样可以在日常忙乱的生活当中获得完全的休息？这个真的要好好的来想啊。那么我们也要了解挂虑究竟有什么用呢？这个并不能让我们遵行神的旨意，也不能救别人脱离难处。而且挂虑只会损害我们美丽的生命，这些感觉呢，如果把它无限放大，只会让我们呢有太多太多的这个压力在我的肩膀。甚至大家，如果您是姊妹，当你看到镜子上自己的白头发增多，脸上的皱纹慢慢的也越来越多了，大家就会知道，原来忧虑已经在不知不觉的时间当中挂在您的脸上了。所以呢，今天节目开始的时候，就让这一句这么小却有着无限力量的经文作为我们今天的开场，应当一无挂虑。让我们今天一起的来收听听众朋友的电话，等一下还会有守望者原地为大家的需要来祷告的。
一个电话连上你和我，
一句问候温暖彼此心。
你说我听，
连线交流，守望祷告，空中辅导，电话连线。
秦姊妹你好吗？
你好周师母。
你好你好。
就是我最近这几个月自己的情绪有一些就是陷入那个焦虑抑郁当中。我主要焦虑的是一方面就是主要焦虑的是孩子的教育问题。就是说，就是在我跟我丈夫，我们两个在孩子在孩子这个上学的事情上，就是我们两个的意见不太一致。
是。
就是，我比较希望孩子能够就是在家上学，然后我丈夫是要把他们送到学校。然后。我们现在孩子老大已经上到小学4年级了，然后老三也上到小学1年级了，然后他们也一直在学校，但是有时候我还想着是否能够在家教育，我会有些挣扎， 尤其在在暑假的时候会有些挣扎，希望我还是希望他们能够在家上学那种。就是今年的时候，今年三月份，然后因为我自己因为我那时候考驾照嘛，然后也没有考，就刚开始的两次没有考过，我自己觉得情绪不太好，然后本身我也是因为我本身我性格上有时候就是有点很容易就是在跟人相处的时候很容易紧张，然后那时候学车的时候也反正就感觉跟教练啊相处有会很紧张，然后自己也没有考过，就是觉得会内心觉得好像有点丢人啊或者什么的，然后然后再加上那时候因为我要急着学车，我妈妈在帮我在看一个小孩子，我想着我如果快点拿到驾照，我妈妈就可以不用帮我看孩子，然后我就可以自己看孩子了，然后我很紧张，我想着快点学会，但是没有很快拿到驾照。然后那个时候因为我要赶时间学驾照，我也就是减少了去教会的次数，很多聚会我没有参加，然后我也感觉到会有教会的压力，会有压力，就这些原因吧，然后最主要的我可能我的焦点还是在孩子的教育上，就是那个时候我那一段时间我就发现孩子们每次中午回来放学回来吃饭的时候，他们就是容易打架吵架，然后我就觉得我把这些问题就归结到是因为他们去学校上学，然后我感觉到是我就会怪罪我的丈夫，然后我就给我丈夫说，但是我说那你看孩子们现在有很多的问题，比方说老大还要就是也要和同学一样打游戏啊，要去买名牌鞋这些。就是我听到这些东西我会很焦虑，然后我跟我丈夫说了，但是我丈夫就是没有怎么搭理我，他的意思就是说你在家上学也不太可能，就是你不要想这么多，然后但是我就会感觉到我会生闷气，我有点我平时可能也有点内向，我就生闷气，就时间长了就感觉内心非常的压抑，然后看到孩子的状况的时候不知道怎么处理，就会越来越焦虑，然后就这种就感觉到就是，不过后来的时候我跟我丈夫也沟通了，就这件事情也沟通了，然后我们对暑假的时候我们一家人也去了一个在家教育的家庭参观了人家的家，但是看到人家家的孩子也是一个基督徒的家庭，也非常孩子就是每天都会学习圣经啊，读圣经什么的，然后也学习文化课内容，我是很羡慕。不过我回来的时候我发现我其实我觉得我这段时间我的属灵的状况也不太好，就没有力量去照着人家的做，就是总而言之吧，就是说我个人就是首先就是我跟神的关系上就是很不太好，就是有时候表现上就是说我就是在读经祷告上我感觉到不想去做，就是这样，就是包括教会有时候我不想去教会，就是我发现我而且对教会的就是教会的弟兄姐妹我也不关心，就是有时候原来的时候我还会去和一个姊妹我们会去传福音，然后我们也会就是有时间去看望，但是现在因为我自己也没有心里面没有力量，我也不想去，就感觉到自己现在这种状况好像对别人也就是漠不关心的样子，我感觉这样不对，我们教会中有一个老奶奶她生病了，但是我不是发自内心的去好像关心别人或者去看望，但是就是感觉到需要看望就去看望，就是好像自己这种情绪上就是这种状态不对，就是没有上经所说的喜乐呀平安呀，就这种就是没有，然后就是关于孩子的教育，就是有时候我就是跟教会的人的意见也不一致，因为 我们这县城里边嘛，大家都觉得也对自己在家教育不太了解，然后也觉得没必要，就觉得你孩子大了就自然就送学校了，然后你就可以有更多的时间来参与教会的活动。然后是这样的，然后教会也一直期望，希望我可以多多的参与教会的，教会的就是聚会啊什么的，包括侍奉呀什么的，就是其实我生命很小，然后，但是我觉得我是想，我是希望想像那些在家教育的家庭，能够花更多时间去在家陪伴自己的孩子，所以有时候，有时候我的心里的想法，我觉得教会的人也不只是他们觉得我是在浪费时间。然后有时候我就不太想参加聚会，就是觉得教会的方向就是说让你，不要上班，不要带孩子，就是去参与教会。但是我觉得带孩子就是。好像放松那些我就不放心。
对对对。
就这样的问题。
我觉得这个。我们照顾家庭，尤其是作为一个妻子跟母亲的，神把三个孩子给了你，你的
我们家有四个，
你们家有四个孩子啊？
还有一个小的，还有一个小的没上小学，才两岁半。
我觉得你要花很多的心思在孩子的身上，而不是在教会的身上，因为这是不可替代的角色，没有别人能够替代你。教会的服事有很多其他的人，神会兴起很多的人来服事，但是你们既然有这么多孩子的话，这是你们的职责，这是第一点我要讲的。我想问你秦姊妹，就是说你为什么想到把孩子放在家里面家庭教育，而不是送到学校，你这个想法是从哪里来的？
就是说可能是我个人的经历，因为我个人性格上比较内向自卑，然后我上学的时候学习成绩非常好，就能考班里第一名。但是我发现我就可能是我性格的封闭的原因，就是我找工作我也没有什么工作能力，然后在工作上就是社交上都不行，所以我也常常感觉到自己不快乐。然后我就想着，如果一个人他好好信耶稣的话，他肯定会很喜乐。然后我就想着如果在家教育的话，在家教育的孩子他就是不用花那么多时间去写作业呀，在那么多时间在这些功课上，他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学习圣经，然后也可以比方说就是锻炼身体，早睡早起啊，或者是可以学习一些特长，就是这些好像是更多的基督化教育的就是那种吧。然后我觉得现在学校也非常内卷，就像我觉得我上学没有什么用。
那我想
我不希望孩子，
你的想法是不正确的，因为你用你自己的判断去衡量这件事情，而神造我们每一个人都不一样，你的孩子他是独特的，对不对？你不能够按着你自己的经历，然后呢把那一套东西套用在孩子的身上。而且呢，如果在家里面教育孩子的话，你要有那个能力来教育孩子。在国外在国外有一部分的人是在家里面教育孩子的，但是呢他们要有那个资格才能够在家里面教育孩子，不是凭空来教育，不是只是读圣经的，他们是有课教材的，按照那个教材来教育孩子。而在我们国内目前在家里面教育孩子的个案，这情况少的不能再少，因为环境不允许，而且你跟你的丈夫两个人本身没有这个能力在家里面教育孩子。那你刚才讲了一个东西，我觉得我要纠正你，就是说你念书念得很好，但是呢生活能力不强，所以你就想让他再好好的信耶稣，信耶稣的话就快乐，生活能力就强。你现在不是信耶稣吗？你现在信耶稣，你刚才也告诉我说没有平安没有喜乐啊，所以这种用法都是错误的。圣经是帮助我们跟生活是连在一起的，所以一个真正信耶稣的人，他会 知道怎么样有一个正确的生活作息。学生就要到学校去念书，他在学校念书的过程当中，他可以跟其他孩子保持一个互动交流，能够有一个正常的这个学习的环境，这样的去成长。另外呢，你刚才也讲到孩子在学校念书回来吵吵闹闹的，这是非常正常的，表示他们很健康。如果你的孩子到学校去念书回来乖乖的，一句话也不说，什么事情都照着爸爸妈妈的要求去做的话，你不担心吗？其实孩子他有他自己的性格，对不对？所以我们看到孩子健康成长是非常重要的。那你刚才说孩子因为在学校念书，一会玩手机，一会要名牌，你把这个责任推到学校去了，你有没有想到这个责任还给孩子建立一个正确的价值观是父母，从父母那里而来呀，不是学校啊。你们有没有给孩子一个正确的价值观？如果你跟你的丈夫都是基督徒的话，你们要给他一个正确的价值观。我不断的在节目里面讲，就是说我们不是不给孩子碰这些手机电脑，而是要给他一个界限，你可以去看，你可以去用，但是呢要给他分辨，就是哪一些是可以看，哪一些东西是不可以看。你们做父母的要把关，然后呢时间是多长，你从小不给他这个界限的话，你将来是管不住了，你明白吗？
嗯。
至于要名牌的东西，要名牌这个价值观是父母要给孩子的。他在学校里面，因为你们没有给他一个正确的价值观，所以他看到其他的孩子在学校里面穿名牌的，他就觉得那个是好。但是呢，他却不知道那些孩子有名牌的东西，家里面却没有爱，却没有温暖。明白吗，亲子妹？
嗯。
所以不要把责任推到学校去，这是你们的责任。关于教育孩子方面，你还有问题吗？我建议你啊，我建议你，你要多去看一些教育孩子的书。你们既然有四个孩子的话，你不是凭空就会教育他们。尤其是今天这个时代啊，老大、老二、老三、老四，你给老大怎么样建立他的形象，让老二又怎么样去跟从哥哥，老三怎么样跟老二，这个都是需要父母亲给他们一个清楚的指引呐，不是他们自己就会的。
嗯，
所以你要看书，你一定要看书。老大的现在的需求是什么？老二的需求是什么？每一个年龄层都不一样，明白吗？
嗯，
所以我也建议你，不鼓励你把孩子放在家里面来教育他们。第一，你们没有这个能力；第二，对孩子也不一定好。所以不要为这件事情再跟丈夫不一致，你们要一致的，只是现在你们要同心的一起怎么样来给孩子立定界限，怎么样去引导孩子，这是最重要的一个课题。那第二件事情我再补充一下，你说你自己考驾照因为紧张没有考上，这个不丢脸，考驾照第一次就考上，我们当然恭喜他，但是不一定对对方好。我是过来人，我也考过驾照，我在我住的城市考了两次还是三次才考上。你第一次考不上，表示你还有进步的空间，第二次又考不上，你可以继续的去仔细的去琢磨到底我还要在哪一方面努力。因为开车是跟生命有关系的，对不对？一关一关不容易的过了之后，你开车你就非常的稳固。如果你一次过你就 你就通过了的话，你的一些问题老师没有指正出来，你侥幸的通过了，你开车的过程当中万一出现了问题，这是跟命有关系的事情啊。
嗯，
所以不要觉得丢脸。
这个问题，嗯，对，我现在明白了这个问题。
嗯，不要觉得丢脸。第三方面，
嗯，
教会的问题，你因为考驾照减少去教会，这个价值观也是不正确的。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最基本的主日要分辨出来，这是属于神的。
我们教会没有主日聚会。
那无论如何，我现在就没有时间再跟你去讨论这些，但是我给你一个指引，
嗯，
就是说你要把就是敬拜神的时间放在第一，主日崇拜放在第一，然后呢才去做你其他的事情，不能够停止聚会，这是一个礼拜一次的主日崇拜。那跟教会的肢体的关系呢，
嗯，
我建议你，我不知道你们教会的情况，如果是有跟你们年龄相仿的弟兄姐妹也是结了婚的话，你要跟他们多一点的互动交流，因为你们是结了婚有孩子的家庭，如果教会另外一个夫妻也是结了婚也有孩子，年龄相仿或者是比你们大，你们也要跟他们多一点的互动，因为可以彼此学习，互相的支持，互相的带导，明白吗？
嗯
嗯嗯，我想我能够跟你谈的就是这些，我希望你能够理解，也希望你能够明白，更重要的是你要把一切的重担交托给神，而不是你自己用你自己的方法去解决。你越想用你的方法去解决的时候，你越焦虑，你越忧郁，明白吗？
嗯，
亲子们呀，我想我今天先跟你谈到这，你先消化一下，如果你有任何的需要的时候，你下个礼拜再可以来电话，
好
不好？
好的，
好吗？
好，
嗯，好好回去消化一下。那我也为你祷告，好吗？
嗯，好，
嗯，好。
在成长的过程中，孩子要面对快速的生活节奏，从早到晚的学习，长辈和老师的期望和意见，与朋友的相处磨合等等，他们要如何应付大大小小的压力呢？
我们要与孩子同行，聆听他们的心声，教导他们用正确的方式表达情绪，排解压力，更可以引导他们设立安静独处的时间，寻求天父的帮助。
愿主赐我们智慧，引导孩子心灵强健。
空中辅导与你同行。
王姊妹你好吗？
啊，是师母吗？是周师母吗？
是，我就是。王姊妹你好。
哦，师母，好多年没有听到你的声音了。
哦，
嗯，
这么久啊。
嗯，
你去哪里了？
对，嗯，之前都是佳言老师打过电话，好久没有听到你的声音了。
嗯，
师母。
嗯嗯，很好啊，继续的听空中辅导。
嗯，好的，师母。嗯嗯，就今天打电话就想跟你交流一下，就是生活里就像这种姊妹也好，就是家里的兄弟姐妹也好，家长也好，就是对我们都是这种很负面的语言的时候，就是没有一点阳光的时候，看不到一点优点的时候，
嗯，
我觉得很伤害人跟人之间的关系。我们同事也是，然后教会的姐妹有时候也是，家里也是，就是这种关系一旦断裂，我觉得我们的人生路更加的难走。所以我就想，这是不是魔鬼的一种诡计，一种攻击，然后来伤害我们之间的关系？然后我们怎么用什么样的心态去面对呢？
嗯嗯，你现在是跟哪一些人住在一起啊？
我现在的话，像我哥哥、我爸爸他们就是离得比较近， 啊。
哦，就是说你没有跟爸爸妈妈他们住在一起，对不对？
对对对，是的，没有住在一起，他们跟我是分开的。我已经30多岁了，我而且以前也是因为我爸爸语言上的这种伤害，所以我们很多年也没有交流，所以我们是分开的。
你就是说你一个人独自在外面生活
啊？也，我师母，我在外地工作8年了，师母。
你在外地现在还在外面打工吗？
没有，现在回到老家了。现在回到老家了，但是跟家里的关系，也还没有好，是吗？
我知道，你在外面打工一段时间，回到家，但是呢，你不是跟家人住在一起，对不对？
对对对，是的。
你期待的是，就是说回到家里面能够，家人跟你的关系能够，和谐，然后呢，大家都能够互相的彼此尊重，互相帮助。你期待的是这样的家庭，对吧？
对，我是期待是这样的，是我，因为这些年我为什么在外地？我觉得就是因为跟这些伤害是有关系的。
想离开这个家，对不对？
对对对，是的，是的。然后是吗？然后我觉得在外面也挺不容易的，然后回到家里，就是如果更是这样的话，我觉得更加的心里更加的不好受。然后
明白。
我觉得人他都不是完人，都是有缺点的。但是如果天天是这样，然后如果是这样相处，然后更加的生气，就身体也不好，我们也没法去搞好这个关系，你知道吗，师母？有时候我觉得不只是说跟家人，跟同事也是的，其他教会的姊妹也是的。如果我们去靠近神的话，跟教会的姊妹去交流的时候，也会有这样的伤害。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听那个庸师的讲道，他们会说有时候这是仇敌的诡计，这是魔鬼的诡计啊！我就想跟你们学习一下，想问一下怎么去面对这样的事情。
我觉得具体的情况我不是很清楚，因为你又讲到跟教会的弟兄姊妹互动的时候也会受到伤害。那我自己呢，首先就想知道的是你跟这个原生家庭的就是自己的弟兄姊妹也好，或者是父母亲，不是在一个屋檐之下。那这件事情呢，我觉得你要感谢神，因为你在外面打工，你有这个能力，你可以自己一个人住，对不对？
是，
这个是不是感恩的事情啊？
是，我是的，我觉得凭着我的能力，我不可能在外面这么多年。
对，所以呢，我觉得我们生活当中呢，其实有很多很多的问题，但是我们不要把我们的焦点只放在我们的最关注的一个焦点上面，把它放大。如果你越放大的时候，你会越痛苦的。
是师母，不只是越痛苦，而且我觉得有时候就是心里面会生气。我以前陪我奶奶在医院的时候，就对面床上的一个老太太，就用那种侮辱性的语言说我奶奶就是年纪大了，就是快死了那种话，我内心就立马就会生气。然后，我觉得就是一种攻击，师母。
王姐妹，我觉得呢，我们先从自己开始去想一想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因为我觉得你是活在别人的世界里面的。你很容易被别人眺望起来，别人的一句话就影响了你，对不对？
对，
这个不可以的，这个是不可以的。那首先我想帮助你的是，我们在生活当中呢，不是只有你的家庭才有问题，每一个家庭都有问题，所以我们说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对不对？
是。
所以不要把自己家里的问题把它看得越来越大。第二呢，就是你的内心要强大一点，而且呢，你要告诉你自己，你在乎些什么，不在乎些什么东西。如果你什么事情都在乎的话，你是为别人而活，你不是为自己而活啊。
是是。
今天神这么爱你，拣选了你，对不对？
嗯。
神把这个救恩给了你，那你应该走在神的心意当中，也就是说，从圣经里面来看你自己，从神的话语里面，从神的角度来看你自己，而不是你自己一个人整天就是为别人而活。你要在乎的是神今天跟我说什么话，你不要在乎别人跟我说什么话，对不对？
嗯，
我今天我行我素是按照圣经的教导去生活，所以首先要改变你的价值观，你的价值观要回到圣经里面。教会里面呢也有很好的弟兄姊妹，但是也有一些弟兄姐妹呢是水平不一样的。那如果是你跟那些你听到水平不太好的弟兄姐妹的一些话语而受他的影响的话，那你这个不是自己找自己的麻烦吗？
啊，是是。
所以不要太在意。那我觉得你的原生家庭我就不深入的去讨论了，也没有那个时间。但是呢，感恩的是什么？你没有跟爸爸妈妈兄弟姐妹住在一起，你是在外面，对不对？那你就能够好好的靠着神过好每一天的生活，每一天都是神给我们的一个礼物。
是。
那你应该心里面充满了感恩。那你的原生家庭，你的家人，他们没有神的救恩，他们不如你这么幸福，那你就要把从神而来的爱给他们。至于他们怎么对待你，那是另外一回事情，你就做你应该做的事情，明白吗？
嗯，好，师母。这我还有爱吗？师母，就这样。
你当然有爱，问题是你现在用错方法，你把那个焦点放错的地方了，对不对？
是。
你要为你自己感到高兴、骄傲。你可以在外面打工8年呢，对不对？多不容易，对不对？我们要善待自己，对自己好一点。你看，因为我今天有神的爱，有神的救恩，我可以这样独立的在外面生活，自己照顾自己。8年以后重新回到老家，那今天我要做什么？我不是期待他们改变，神已经改变了你，那你要把神改变你的生命活出来呀，对不对？但是你现在还在期待他们对你不要伤害你，他们不会改变的，因为他们没有神的生命嘛。
是。那如果再发生这样的事情了，
再发生这样的攻击的话，那你就不要把这些事情放在心里，你是说哎呀，爸爸妈妈你们以后不要讲这种话，这种负面的话其实会让我们每一个人心情都不好的。你是这样提醒他们，他们也是很可怜的，因为他们不懂啊，对不对？
对
呀。那你现在懂，我刚才说了，你有神的爱，你有神的救恩，你有圣经的教导，你懂的话，你要告诉他们，你不要把他们讲的话放在心里，就当耳旁风听。然后呢，你就要帮助他们说，爸爸妈妈，你们讲这些话呢，其实会让我们这个家乌烟瘴气的，都不好。你自己讲了，你自己心情也不好，所以下次不要说这些话了。
是。
你就这样就可以了，你就不要把它放在心里啊。
好，那我做过这样一次，那第二天我们好了，那第三天他又来伤害你吗？
王姐妹，我问你，你信耶稣吧？你信耶稣以后，你有没有做得罪神的事情？
有。
你做了一次，神赦免你了，你有没有再继续的做？神是不是继续的赦免你呢？
是。
那
但是我觉得这样挺累的，你知道吗？
那你有没有想到我们的神呢？你跟我都是神的儿女啊。 神一次一次的来赦免我们的罪，给我们机会，他都不嫌累，他永远是爱我们爱到底的，对不对？
是。
所以我们没有资格说，我告诉你一次，你下一次就不准许你这样说，我们没有资格。你要先活出你那种神给你的平安跟喜乐来，让他们从你身上看到，哦，我这个闺娘不一样啊，怎么出去打工回来不一样，还是信耶稣不一样，怎么以前我骂他，我攻击他，他都会钻牛角尖，现在你看他都不在乎，而且也不会受影响。如果你现在继续跟八年前一样，那你就要好好去反省你的信仰。
啊，我知道师母，我其实就现在还好一些了，至少我从心里面我不会说那么的去恨啊，或者是说怎么样的啊。但是我其实是个挺软的一个人吧，我不太喜欢别人就是很就一次一次的伤害我觉得我没有那个能力，没有那个劲儿去扛，你知道吗师母？就是我跟您说话是跟他们说话是完全不一样的，我能从您那里面感受到爱啊，但我从他们身上感受不到。我不想去抨击他们，说我也不想把生命浪费在跟他们之间的这种对抗当中。
王姐妹，
我可以
我打断你，你有没有感受到神爱你啊？
我觉得我不能说没有，我觉得神他给我很多的爱，这是真的。但尤其我跟你们打电话的时候，我觉得这种感动是最深切的。
好，你现在感受到爱了，我希望你能够把这个爱也能够流入在你的家人身上。
我不是不愿意，我是愿意的，我是愿意的。
你愿意但是做不到，对不对？
对，
因为你在靠你自己啊。我觉得我现在听你的情况哈，我觉得现在要改变的是你，不是你的家人。先从你改变开始。你先要有圣经里面的价值观，先要有神的爱。当你想到自己的有限，神无限大量的爱的时候，你就能够去接纳你的父母亲。我前面也说了，你太在意别人怎么看你，太在意别人所说的话。
某一部分是这样的，师母。但尤其是什么？尤其我觉得家人之间，他不应该是伤害的，你明白吗？这个是我在意的点。
好，我能够理解。我想问一下，你有没有伤害过家人？
我觉得我没有，
我觉得人呢，多多少少，
我觉得人啊，对，人都是会犯一些错误。至少我觉得在大的方面，我觉得从小到大，我还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孩子，我不会说去伤害他们，这个不会。我觉得，这个也没法讲，我肯定有不对的地方。他们也肯定有不对的地方，
明白？
该饶恕的要饶恕，我懂是吗？
明白。所以呢，我们不要只把这个焦点放在他们的错误上面。
是。
因为你如果是把你的焦点放在他的错误上面的时候，你会越想越难过，越想越越不想跟他们来往。
你
也要常常想一些感恩的事情。所以一开始的时候我就跟你说了，感谢神呢，你有这个能力自己在外面生活，不是跟父母住在一起，对不对？要感恩呢，父母虽然他们不懂得爱护，或者是讲一些鼓励的话，常常讲一些刻薄批评的话，但是父母也是把你养大了，对不对？
是。
更何况你今天你信耶稣，你有神的爱。我们也常常得罪神，但是神一次一次的给我们机会饶恕我们，所以我们就要靠着神 去帮助他们。那我觉得你的问题我最后做一个总结，就是首先你自己先要看到自己的问题在哪里，要好好的靠着神的话语来兼顾你内心的庞大，然后呢去帮助你的父母亲。你自己最认识你自己，你跟他们相处的时间如果是两个小时三个小时你就会崩溃的话，你就可以减少这一次两个小时，
对
下一次再减少增加，这样跟他们有一个好的互动，而不是继续的彼此伤害，好吗？
对是，好的师父，
为你祷告，求神给你额外的恩典，好吗？
好的师父，好。
好。
开心，却仍想你。我临复习语出同行。
每一句祷告都是出于爱心、信心、耐心，每一次祷告都有神、你和我共同参与。欢迎加入守望者园地。
弟兄姊妹，来到了守望者园地这个部分，今天我们可以收听到秦姊妹和王姊妹的电话。秦姊妹呢是有一些的情绪的困扰，在教育孩子上呢也有一些的困难。王姊妹呢也是因为生活压力很大呢，现在也经常跟家人在一起的时候也很多的不愉快。那我们就请宋珊老师为他们的需要来祷告。你好，宋老师。
Jan 老师你好，听众朋友你好。
宋老师，那我们就把时间交给你，为他们的需要来祷告了。
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请你纪念秦姊妹。姊妹在电话里面形容自己性格是内向自卑，其实在过去她在我们的热线里面她也曾经分享过自己在原生家庭所受的一些的伤害。求天父你亲自的医治她心里面这些的伤口，虽然可能有时候可能会再次因为性格而感到自己很软弱，但是我们相信神你是最明白清楚秦姊妹她的处境，也明白她的软弱，而在你的大能里面，我们的软弱可以变得刚强，你的大能能够在我们的身上去彰显。所以求你帮助秦姊妹，靠着你她不用惧怕。姊妹她因为这个考驾照的事情觉得自己很失败，也感到忧虑，在可能信仰生活的建立上面也有一些的阻碍，觉得没有这个动力去建立。求天父你亲自除去他心里面这些的忧虑，赐给他平安的心去聚会，能够与你与人去结连，相信神你一定会有供应的。而在过去的一些的失败的经验里面，求天父你也赐给他有一颗柔软的心，能够去回想过去可能做的不足，从中慢慢的去学习。而在教养孩子的事情上面，求天父你也帮助秦姊妹能够靠着你放轻松她的心情，去认识孩子的独特，他们独特的性格，同时也能够认识自己，能够从你的角度去看自己，看孩子。求天父你就刚强秦姊妹的心，了解孩子的需要，担起照顾孩子的责任，用你的爱，用你的话语去建立孩子的价值观。另外也求天父你纪念王姊妹，她有很多的重担，因为她可能比较在乎别人的想法，别人的目光，让她觉得焦虑不安。求天父你的圣灵提醒她，他的生命的主是谁，能够把焦点放在你的里面。求天父你保守他的心，赐给他也有平安，有你的爱充满他，吸引他，引导他能够更加真实的认识你，思想神你是怎么看他的。过往他在家里面也曾经经历一些的伤害，一些不愉快。求天父你引导王姊妹更深的向你祷告，在跟你的倾谈里面，内心能够真正的得到医治，得着释放，不再在过去的一些缠累的里面，能够 放眼现在，因为神你的恩典是很够我们用的，让姊妹就靠着你去数算一切你所赐给他美好的事情。求天父你也教姊妹能够怜悯家人做的不对的地方，因着你他的生命能够慢慢的改变，也能够分享你的爱，跟家人可能说一些合宜的说话去提醒他们。求天父你的爱就流露在他的家庭里面，求主使用王姊妹祝福他的家人。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基督耶稣圣名祈求，
阿们。朱姊妹吗？
对，是我。你好，黄老师。
朱姊妹今天晚上是想跟我们分享关于婚姻的事情，对不对？
有一些小小的感悟吧，因为我记得上次连线的时候提到是由于我自己的孤独感引起的，然后当时两位老师让我看到我是我和丈夫之间那个亲密关系的问题。
对对。
所以从上次开始听从老师们的建议，然后我们每天都一起读经，然后就是两个人一起去承担一些事情。
嗯，
我这次我感觉我想要分享的就是我仍然在坚持做的就是给丈夫写一件好事，每天就去发现他的一个身上的一个亮光，包括给孩子还有写我自己。所以现在基本上这种孤独感基本上就没有再出现过。
是你让我看透生命这东西，四个字，坚持到底，我不管有多苦我会全心全力爱你到底。
感谢主啊，朱姊妹，我今天晚上听到你有这样的一个回应给我们，真的是太感恩。您说您现在每天都去数算丈夫的一个好还有孩子的好，对吧？哇，
就是以前的时候很吃力的才能想起一两个点啊，但是现在我观察我最近写的这些记录，基本上每天都会观察出许多的点，就是数算很多他的让我感动的地方，或者是他很有对孩子对工作对家人就是很有责任心的地方，包括他面对一些困难的时候他的坚韧，就是以前这些优点其实都在，这段时间真的就是坚持去做这件事情，就让我一点一点的就看到一个完全的丈夫，因为以前我的眼睛好像就是被蒙蔽住了，就是看不全，虽然客观是那样，但是我总是带着自己主观的那种想法就只去看缺点。但是现在就是改变了这个注意力的焦点，就一点一点的去尝试。也许一开始写的时候真的是很难找出他的优点来，因为我们有自己的这个老我在里面，但是当我们就是坚持这样去做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优点是越来越多的，而且就越发现就越会感恩神，就是能发现这个丈夫真的是神给我配的，就是最适合我的配偶。
是你让我看透生命这东西，四个字，坚持到底，我不管有多苦我会全心全力爱你到底。
哇，我很想要了解就是您怎么可以这样坚持，因为可能一般都会觉得哎呀我们试过或者是一个礼拜可能就已经很好了，你说你是坚持写他们的好，您是怎么样做到的？
我大概现在算下来连续坚持了有两个月的时间，这个就是在听到老师的这个办法之前呢，就是我也知道这个办法，可是就是像您说的就是很难坚持。然后后来就是我无意中也是参加了一个亲子方面的一个学习的小组，然后这个里面它其实是鼓励去找孩子的一件好事，然后正好我就是把全家人的一件好事都写到这个里边，因为是大家在一个环境当中是可以有一个互相督促的鼓励的这样的作用。就是说今天我也写了，今天我也写了，一开始是有这种必须得打卡是有这样的要求，但是到了后来就是已经习惯了，我自己
也有一个小的那个窍门吧，就是我买了一些我自己特别喜欢的那种小卡片，小本子，因为它可爱呀，所以也吸引着我，每天也愿意去它的上面去写，然后就这样就坚持下来了。
哇，姊妹，您的这个心得非常非常的宝贵，感谢你啊，朱姊妹，太好了，把这些好处都已经讲出来，成为了我们一个非常好的见证，谢谢朱姊妹的电话。
是你让我看透生命这东西，四个字，坚持到底，我不管有多苦，我会全心全力坚持到底，
与你共度生活中的奇异恩典，空中辅导，携手同行。
弟兄姊妹，刚刚我们听过了，是朱姊妹的一个好见证。的确，我们要学习多感恩，这样我们才可以改变，无论是跟我们自己的家人的关系，还是跟我们自己的关系。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上，就是想要我们要自己跟自己和好，我们也要跟上帝和好，也要跟我们身边的人和好。他的来到，把所有的这些有破裂的关系呢，都可以修补过来。今天你也可以想一下，在你的生命当中有什么样的关系需要有待修补的呢？还有靠着自己呢，这些都是很困难的。那么我就希望你们可以透过祷告，把这个忧虑交给神，让他来引导您的心。感谢大家今天的陪伴，继续鼓励大家，每逢礼拜一、礼拜三的早上9:30到12:00，礼拜四晚上7:00到8:00，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与我们联系，13229966322。今天节目时间到了，空中辅导下个星期一同一时间再会。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是否你正处在狂风暴雨之中，
你的船支离破碎，疲倦失意，
别失望，此时此刻有人为你祷告，
宁静平安将要进入